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您正在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目前正在演述的是三圣菩提之圣曼经讲记单元。在上一集，由圣曼夫人向佛请求摄受，如记：我已作功德，现在及于世，如是众善本，唯愿见摄受。圣曼夫人这一世如此，未来的无量世也将会是像这样不断地种植一切善法的根本。学佛本来就是要求佛怜悯摄持，哪有将佛所成之道的法义虚拟化？只有附佛外道或外道邪法才会贬义佛说法。如今真的被披僧服的某某法师曲解佛法大义，因此在这里提出这样的比较说法，提点某某法师的落处与心态，供诸位明白了解。接下来某某法师说，善知识的外缘熏发，而使得菩提心的功德增长，以有漏修慧，去向临入于真如。这当然是有漏的修慧，但是以这个有漏性的修所得慧，想要去向及临入于真如是很困难的，如同煮沙而遇成饭一般，一定是要以无漏性的修所得慧，才有可能去向及临入于真如，成求见佛，刹那间第一空智现前。其实只是七诸位的根本无分别智而已，只是真见到时所得的总相智第一空，就是讲如来藏空性，因为他从来离蕴处界法，离六尘，离无明，离无明境，不在一切法中，但他出生了一切法，如实证实了，才能叫做第一空智。可是到目前为止，某某法师所说的法义全部都落在世俗法中，也就是堕落于蕴处界法，从来不曾超越蕴处界的范畴。而他所谓的菩提心，所谓的约义生说，也都落在世俗地蕴处界的法中。这样生修的结果，当然是落入约俗浅谈之中，不但是永远无法临入真如，乃至是永远无法去向真如的。某某法师他说，刹那第一空智现前，如来藏出尘而法身显现。话说法身即是如来藏，如来藏本来就是出尘，不是因为悟后或断尽思惑以后才出尘的。众生不断轮回生死当中，如来藏从来就没有生死，不是悟后才出离生死缠缚的。而如来藏法身绝对不是证悟后才显现出来的，而是凡夫一生还没有证悟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断地显现法种。所以某某法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是吃了未悟古人的贤唾而说出来的妄语。所以他说的如来藏出禅，是说要断见或思惑以后，这个如来藏法身才会显现出来，这是与事实颠倒的说法。因为所有真悟者都可以在未悟凡夫一生的身上看到如来藏分明显现，不是在断尽见惑思惑以后才显现出来的。此外，既然说有如来藏显现，又说如来藏就是法身，那么他就不该否定第八世如来藏的真实有。由此可见，他对佛法都是凭空自意猜测而说的，并不曾如实理解。由此可见，他的说法是在误导众生的。某某法师又加上一句，佛于空显现，显然是要把佛的无漏有为法功德虚位化。明明佛是因为圣曼夫人的请求，然后才于空中显现，他要把它虚伪化、意象化， 而说并不是佛陀化身在空中显现开示他。某某法师把经文曲解为圣蛮夫人请求佛示现以后就自己悟了，并不是由佛为他加持而开悟，说这样叫做佛于空现。如果他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圣蛮经就不用讲解了。显然这部经典不是佛陀亲口亲说的，是后人编造的。这就是他在读者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植入读者心中的知见，使读者经由这种说法的不断阅读熏习，渐渐相信他的大圣非佛说是这种看法，而读者并不会发觉到他的居心。他的居心是很深沉而不外显的，让这位某某法师的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堕入了他所预设的框框里面，也就是大圣非佛说，这就是他的目的所在。所以他把经文中佛陀的化身显现等事项全部加以意象化。如果说法身显现看见如来藏，找到如来藏了，那就叫做佛于空中显现。那么显然这部经所讲的佛于空中示现与圣蛮夫人的对答就是虚妄的编造的，显然这部经典就不用讲解或细说，因为并非佛陀亲口亲说。他的意思就是说，经中所讲的如来藏法也是虚妄法，您就不需要在这部经上面用心了。如来为了证得灭道的根本法要，得要有法身在三界中示现受身，来显现有如来的存在，又借着如来的无漏有为身来为众生说法，来利乐有情。所以说如来法身的因缘境界处所，果依于本，难思量故，如来的果地诸法都要依这个无垢事法身为根本。如来示现在人间，他可以不受一手果报，但是为了度众生却故意示现有法种有一手果报，因为过去是有那个缘，他可以在往事的种种业的一手果而示现。如果没有那个往事所造的业种为缘，没有这个法种，还真的难以示现。如来可以不受一手果，却故意去受，示现有这样的因缘，这都依于这个无垢事本心才能做到。可是这样的示现众生无法思量。我们继续回到他所说的法上面来讲，显然他说的是如来藏出禅法身就显现了。依他这样的说法来看，如来藏离开禅服就是法身的显现，那么如来藏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探究了。当他离开禅服以后就成为法身了，请问法身是心或者是只是一个施设的名词而已呢？这个如来藏本际其实心从来不曾相应过的自信清净心，却又不断地出生了烦恼等不清净法，而被这些其实心相应的烦恼所缠缚，不能出离三界生死的第八世如来藏心。而这个如来藏心从无始本际以来就一直都远离解脱于第八世如来藏所不相应，却被缠缚住的不相应烦恼等不清净法，也就是凡夫的八世心王都不相应的无始无明等过恒河沙数上烦恼。但是这种心不相应却被缠缚的不清净法，只有如来所证得的佛菩提智慧才能断除净境。因此如来藏既然是法身，某某法师又说法界的真实法就是真如，真如也是法身，而这个法身真如某某法师他又解释为灭相真如， 是蕴处界全部灭尽之后的断灭相，就叫做真如。而真如又是法身，换句话说，法身就是蕴处界全部灭尽后的断灭空。这样，请问这位某某法师所说的这一个灭相真如，或者诸佛常住不灭的法身，跟外道的神我是不是一样？这显然不一样嘛，因为外道的神我是意识心，有觉知，而且能处罚众生。就像一神教的上帝神我，他是会处罚众生的，他是会起嗔，降下大雨天火，处罚背叛他的众生，这才是外道的神我。如果某某法师又说如来藏法身就是外道的梵我，譬如说初禅天天祖、大自在天王那个梵我，可是那个梵我还是意识心，但他讲的法身既然是如来藏真如，而如来藏真如又是灭相不灭，又是常住法身，那要怎么样才能兜得拢呢？显然没有办法连起来，而且是处处自相矛盾的，无法用合理的逻辑贯通起来。但是我们说真如，不论物前与物后，也不论是佛地或众生地，真如佛性都是不做主，做主的是染污莫那识、染污意识，或者清净转依莫那识、清净转依意识。佛性没有变迁，不受熏染的讲法是对的，犹如冷与热的性不受熏染是一样的。但是佛性不是法界体性质，不是真如，也不是禅宗的本来面目。禅宗的本来面目是指真如阿赖耶识，不是佛性或法界体性质。我们明心见性是了生死的开始，而不是完成。声闻缘觉没有明心见性，所以不得大圣无生智，不能成佛。菩萨明心见性是得到大圣无生智，也就是真如法身本来无生，永远不灭，所以将来可以成佛。其实大圣法乃至三圣菩提的一切法，都是以如来藏这个第八世法身为中心而贯穿的，是包括二圣菩提的缘觉法、声闻法在内，全部都贯穿合合为一个法，如来藏法。可是某某法师所说的法完全没有办法贯穿起来，这个法是这个法，那个法是那个法，另一个法又是另外一个法，根本没有办法相通。所以太虚大师才会说，这位某某法师所说的法是把三圣菩提割裂成支离破碎了。太虚大师会如此说的原因在这里，这位某某法师没有办法以一法而贯通一切法，于是他所说的佛法就支离破碎。同一个第六世觉知心，怎么可以又是第八世阿赖耶，又是第六意识呢？这是歪理。一切佛子初悟阿赖耶识如来藏时，便知此事自体离见闻觉知，而从来都不自己做主。但是在这个清净体性的心体中，却还含藏有七转世的杂染种子留住不尽。虽然本体清净而无所住，然因七转世种子不尽，致使因地真如流转六道不离生死，便须于一切境缘上使诸染污法种现行，而转译为清净无漏法种。此种力缘对境的修行，即名悟后起修。是故佛地真如就是第八世如来藏的果地，如来藏第八世即是佛地真如的因地，此书乃是真实之理，因此称为第八阿赖耶识为金刚心， 实相、本地、因地真心，都是如实之语，没有一句虚妄说，没有人能破坏任何一个最低贱有情的阿赖耶识。故说阿赖耶识就是金刚心体。接下来摩诃法师又说，具无边称性功德庄严，即光明无比。现在又有个问题来了，无边的称性功德庄严就是光明无比，如果是这样，这无边的称性功德庄严当然就是光明咯。可是但有光明无比，而不允许有究竟佛地的种种无漏有违法的功德，这样一来，显然就可以说佛的正境是与阿罗汉相同的。阿罗汉是灭尽世俗法的蕴处界，一切灭尽，再也没有一位阿罗汉存在三界中，所证的解脱智也因为灭尽十八界而不再存在了，所以说是灰身泯智。但是佛的功德是跟阿罗汉一样的吗？难道说佛的正境只是比阿罗汉多了一个光明无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三明六通的阿罗汉也是光明无比的，他们也应该称为佛了。那么佛为什么还要受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而不是当下成佛大迦摄尊者、目犍连尊者呢？为什么不是预计他们已经成佛？因为他们也同样光明无比啊。所有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都是光明无比的。依这位摩诃法师的说法，是解脱道的正境即是佛的正境。这样一来，佛应该等同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可是阿含中为什么受记当来下生是弥勒菩萨来成佛呢？而且是5600万年以后，不是当时的那几位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所以摩诃法师的说法荒诞不经，因此不能够说具有无边功德庄严就是光明无比，因为光明无比不能等于诸佛的无边称性功德庄严，因为三明六通大阿罗汉都有光明无比的正境，但光明无比的正境却连三贤位的第七诸位菩萨的明心智慧都没有，更别说实行十回向乃至诸地的智慧了。再说第八世于自身无漏有为法现行时，是依心体本具的不可思议妙功德性，由无量无漏法种留住而有。心体的真实性、真如性、清净性、圆满性等，也是于其中显现无疑。是故心阿赖耶识有其圆满而不可分割的完整性，有为法中有无为法，无为法有不可离有为法而显示，二者合合如一故，心体心相合合是一心故，心体的真如性、清净无为性，必须依阿赖耶识之现行法种。阿赖耶识在有为法中现行的法相，才能得显示故，真如乃阿赖耶识心的真实性、无为性故，依阿赖耶识心而有故，真如无为无作用故，不可颠倒而建立真如实体出生阿赖耶识的相用。接下来摩诃法师又说，以菩提心为主的圣脉及相应无漏心所功德的眷属，与如如法身契合，名为接足。他还是继续把佛陀的视线虚位化、意象化。然后这位摩诃法师他又说，三业相应而称叹佛德及宣示自证心境，这所以为佛所摄受、为佛所受记了。那么很简单， 外道们只要是已经修得神通了，诸位度他们进入佛门，他们只要发菩提心，并且发起悲心，使意识心发起无边嗔性庄严光明无比，那这样就是礼拜真实佛了，这样就是被释迦佛所受记了。你们只要像这样具足身口意三业来礼拜诸佛，就是被佛受记了。这样的菩萨行门未免也太浅化太世俗化了，这样的意识化实在是不能堪任说法师教导师啊。换句话说，不必亲证法界万法的真实相，不必证得如来藏，也不必悟后起修了，只要懂得运处界的缘起性空，以缘起性空的智慧来发起愿意度化众生永无穷尽的悲心，那就可以称为已经发起法身了。只要这样来礼拜佛陀，就是被受记了，那就很简单啊。这样的佛法岂不是极简世俗化了吗？佛法既然是如此通俗，只要把道理整理写出来流通，发愿生生世世如此为人解说，那就是已经被受记成佛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这位法师的法义错误有多么严重，那就真的是有多么严重。因为他的著作中随便取一行两行都可以找出他的大毛病，他这样的问题非常多。这样的法师却是穿如来衣食如来饭，却坏如来法，坏一切有情众的法身慧命。因为他的法师身份对佛教界影响甚巨，既敢公然否定如来法要，就得接受诸方提点解释。所以我们讲经时当然可以把他的错误取来做比对而讲解，让诸位了解他的用心所在，也让诸位了解他的落处。以后您重新再读到他的书，就不会被他所说的谬理所转，再也不会中了他的法毒。到这里为止，是对于《圣蛮经》第二页偈中的最后八句，我们提出某某法师的注解来一并讨论，而做出评论，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理解本经的一旨意，让大家更深入方广种智之中。至于这部经所讲的，不单单只是三贤位的事，而是入地后的事情。诸位将会随着经文解说而渐渐深入了解。因为时间关系，留待下一集请教师解说。祝愿福慧增长，学法无碍。阿弥陀佛。